第31集，我坐在前面不敢回头，也不晓得老六的脸色是什么样子，不过多半也能想象得到。我俩把船好不容易划进河道里边，河道有十米宽，连接着内湖跟外湖。小船终于驶入河道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颠簸少了许多。河道出口处有个加油站，是给往来的船只加油的。我把船靠在加油站的码头边，终于敢回头跟老六沟通一下，问老六，你觉得刚才怎样？老六说，妈的，我没你那么拼命好吧，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，要不咱们还是上去吧，找个三轮车把船抬回去。我嘿嘿笑说，三轮车得累死，这样好歹也算是历险啊，要不你赶紧上去吧。老六摇晃着要起身，等站稳了又不动了，说，那不成，咱俩怎么也是哥们儿，有难也得一起扛。我说，等会儿要真的进了五宝湖，风浪应该不是一般的大，船翻了怎么办？老六瞪着眼睛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说，船要真翻了，咱俩只能抓住这船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沉不了底吧。我趁着时间点了根烟，2块钱一个的防风火机好像不怎么管用，也得用手捂着才能打着，想着能滑到镇子里一切都能搞定了，心里瞬间有了力量，还有即将要面临的大风大浪，无所谓了，玩命也要开心是吧。吸完烟以后，我交代老六做好，便开始再次奋力划桨。刚驶出河道，船便开始疯狂地颠簸起来。先前无论是在石眼桥还是在陈飞墓上看到的五宝湖，永远是静谧得很，就算是有些波澜，看上去也很温柔，真正在上面划着小船的时候，才发觉一切都是假象。我的小心脏一刻不停地在上下蹦跶。原本想着沿着岸边滑行，压根儿就实现不了。如果不朝湖里稍稍滑一下的话，风浪会将小船冲上岸，几次差点搁浅，只好横下心朝着湖里滑。小船搁浅是不可能了，但置身于风口浪尖上的滋味实在不好受。我感觉老六很无奈，在我身后憋着一句话也不说，偶尔喊出一声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，还是靠岸吧。我说，晚了。小船转过一个弯，远远看到雨中的陈飞墓，隔着很远。我已经划了30多分钟，湖里也没参照物，只能是看着陈飞墓划。越往湖里划，波浪也越大，小船已经不受控制了。我俩开始真的害怕起来，好不容易把船头调整好，直直地对着岸边，准备放弃这次行动。老六突然在后边喊，小北，有东西跳到我们船上了。我坐在前面，听到他刺耳的声音，充满惊奇。我不敢回头，只是大声问他是个什么东西。老六坐在船尾开始乱动，说是条鱼，有条鱼蹦上咱们的船了。他一喊完，我就感觉到船开始很明显地朝着一边倾斜，一边的船舷几乎压平了湖面。我惊得喊了一声，你别乱动，你妈的到底是要命还是要鱼？我还是不敢回头，如果船再倾斜一点点，我们就真要翻船了。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老六在后边干啥，肯定是在抓鱼。我喊的声音很大，老六估计是被我吓着了，慢慢的又坐了回去，说也是，说他不管了，鱼跑了不能怪他就行。我想用桨招呼一下老六的脸蛋儿。小船稍稍稳定以后，我一边划船一边问他，那鱼怎样，跑了没？老六在后边发出的声音有些低沉，说没有跑，他在那里不动弹。我纳闷，难道是条死鱼？老六说，不知道，但看着像是鲈鱼，野生的可不便宜，这鱼至少得2斤沉。我看着离岸越来越近，心里也越来越踏实， 没想到这一次还有条鱼来掺和事儿。终于，砰的一声，船头直直地撞上了岸边。我从船头上慢慢起身，然后一个箭步跳到了岸上，小船被我一脚后蹬，又回到了湖里，桨也在我手中。我看着老六有些傻眼，老六开始大叫：“妈的，你救救我啊！”我赶紧用船桨勾住船，把船使劲儿往岸上拉，费了半天劲，船算是停稳了。老六还是没下船，准备抓鱼。小船随便停在了岸边，岸上是一排排新建的江南小楼，也都是白墙青瓦，是古镇外的一个居民区。我们每次去古窑的时候都要经过，只是没往里面走过。感情我们俩历尽万险，划了一个多小时，还差点丢命，仅仅只前行了不到1000米，而步行陆路顶多3分钟。老六把鱼抓了上来，他俩手死命地抓着，也顾及不了鱼腥味了。鱼一到手，我俩立马忘记了刚才的惊心动魄，颠颠的赶紧往镇子里赶。这趟运气好得出奇，第一次试航还能有鱼捡，居然还是条将近2斤重的野生鲈鱼。老六说鲈鱼红烧好吃，我说随便怎么着，反正是白捡的。赶到苏州人家客栈的时候，陶哥跟嫂子他们看得有点傻眼，问我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大的鲈鱼。我说刚才想把船划回镇子里，湖里浪太大，这鱼自己蹦到我们船里了。陶哥不相信，问那你的小船呢？我回说没敢继续划，五宝湖的浪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随便把船停在湖边了，再划就真要丢命了。嫂子让老六把鱼放到饭店的水箱里，说那我晚上让厨师给你们做了吃，好好喝顿酒压压惊。可能我说话的声音有些大，下塘街上好多开店的老板纷纷望着我们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说在锦溪头一回听说有鱼自动往船上蹦的事儿。我跟老六的衣服已经湿了大半，站在巷子里冻得鼻涕都快出来了，把事儿给他们又挨个儿吹了一遍，然后赶紧回到老宅洗热水澡换身衣服。老六躺在床上不住感慨道，原来咱哥俩的命就值2斤鲈鱼的钱啊。发完感慨表示要跟媳妇再吹会儿牛。我跑到楚清家拿了我俩的家当，把事儿简单说了下，没理会楚清惊奇的眼神，便又往老宅跑。路上碰到嫂子，抓住我说，小北，你那鱼老往外面蹦啊，自己都跳出来3次了，要不我让阿姨给你杀了吧。野生鱼就是劲儿大，跟嫂子说只管杀，随便怎么做都成，等会儿大家一起早点开饭喝酒。老六在房间里给他媳妇汇报工作，结果嫂子发话了，让老六明天必须赶回常州去，害怕他继续跟我瞎混的话，指不定还搞出什么事情来。老六很难为情，电话里哀求了很长时间，无奈嫂子心意已决，还让他把我也得拖回去。最终决定吃完鲈鱼以后，明早上他先回家，然后我视情况赶去常州吃螃蟹。老六劝我半天，让我先跟他一起回常州报个到，然后再溜出来，中间还嘀咕出一句很有哲学的话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。陶哥打来电话说鲈鱼做好了，让赶紧去吃。我给楚清打电话问他要不要也来尝尝，楚清说外公外婆回来了，晚饭要陪着他们吃。嫂子让厨子直接拿鲈鱼跟豆腐炖了，汤汁奶白色，味道很鲜美，鱼肉吃着也比往常细腻很多。我又喊了姚哥周姐一起吃，因为陶哥跟嫂子要忙着招呼客人，虽然偶尔也过来夹一筷子。姚哥问我已经在古镇待了多少天了，我说记不清了，早就过了大半月了。姚哥突然问我，问我打不打算在古镇里定居。我心里划过一种强烈的冲动，却张不开嘴。老六在旁边搭话说， 如果在锦溪定居的话，也应该不错，买个老宅，每年住上一段时间当度假，再说也算投资嘛。周姐喝着酒说，就是，大家都把你看成自家人了，反正有忙大家都能帮，干脆在这里买个房，开个小店得了。我憋了半天，说古镇里面买个老宅大概多少钱？姚哥没怎么琢磨，直接回答说，现在古镇里面基本没卖房子的，前段时间有卖的，价格是80万左右。